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这是一个有圣灵新样的一个情绪管理。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一个题目，就是有圣灵管理的新情绪的管理。
今天呢，我们用加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这是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怎么靠着神的话语，怎么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来帮助自己，然后有一个非常属神的、得神喜悦的一个情绪的管理。
今日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廿二到廿六节，就是用这个经文同神的话语同埋圣灵，就等我们可以有一个属神、合神心意的情绪管理。
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段经文，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段经文，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来，
一起读一次。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那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谋杀事件呢，就是记载在创世纪四章里面，说提到该隐呢杀死他的亲兄弟亚伯的惨剧。
历史上第一宗的谋杀案呢，就在创世纪记载，就是该隐杀死他的兄弟亚伯的惨剧。
那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谋杀凶手该隐，他就是亚当的长子。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谋杀的凶手呢，就是该隐，就是亚当的长子。
一定很惊讶，这谋杀案怎么会从人类始祖的第二代就开始了？
你好惊讶，就话点解人类嘅谋杀案从人类嘅始祖第二代就开始？
神造的第一个人呢，亚当，他背叛了神，他犯下了滔天的大罪。
神创造第一个人亚当，他就背叛神，犯咗呢个滔天大罪。
就是第二代的长子呢，却因为嫉妒的关系，他失手杀了他的亲兄弟。
佢第二代咧嘅长子咧，就因为嫉妒嘅关系咧，就亲手杀咗佢嘅亲兄弟。
我想这个惨剧今天在这社会上每天也都在发生。
我相信这个惨剧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上每天都会发生。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我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故事就记载的是摩西，他因着他的冲动，结果呢得罪了神，结果有一个不是很好的下场。
这是一个例子，就是摩西因为他一时冲动呢，就造成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下场。
我们从摩西的身上看到一个他一生的痛，
就睇到佢喺摩西身上睇到佢一生嘅痛，
因着他一时的冲动犯下了他一个永远的痛，
就话佢一时嘅冲动咧就犯下佢一个永远嘅痛。
四十年的时间，摩西被呼召出来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四十年的时间，就神呼召他做一件事，就引领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入迦南地。
我们最近主日学在学出埃及记，我们了解到在四十年当中，他们都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挫折，眼看着就要进去了。
就在主日学那里，我们都看到出埃及记，就在这四十年当中，他们呢就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就差不多要进入去这个应许地了。
可是就到了那个关口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对不起，你不能进去，你只能远远的观看。
就到了关口的时候呢，就说差不多要入去了，就是说 对摩西说，对不起，你不可以入去，他只能够在这里远远这样看着。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人在这四十年当中不知道给摩西出了多少状况，一下子抱怨这个，一下子又抱怨那个。
就话呢四十年当中咧，佢都唔知出现咗几多嘅状况，就一时咧就抱怨呢个，另外一时咧就话闹呢个。
到了以利巴这个地方的时候，老百姓又抱怨说我没有水喝，他们就跟摩西发脾气了。
喺到咗呢个米利巴嘅时候，啲百姓就发现就话冇水饮啦。
神他是一个有怜悯慈爱的神，他就吩咐摩西说，你去吩咐那个磐石叫他出水。
神都是一个有怜悯慈爱的神，他就叫摩西说，你去这个击打这个磐石就出水。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摩西那一天他发了火，他发了脾气，就他就拿起他的杖来往那石头上砸过去了。
就说不知怎样，就摩西那个人就发脾气发火，就说在这个拎着这个杖呢，就打了这个石头磐石上面了。
水是出来了，可是呢，他的代价是他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人踏上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水是出咗嚟，但系佢嘅代价咧就系佢冇办法将以色列人咧带入呢个迦南美地。
一次的失控的情绪，他给摩西留下了他一生永远的痛。
就系话佢一次失去呢个情绪嘅控制咧，佢就一生咧留下咗佢永远嘅痛。
如果你问我的儿子，他对他爸爸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的话？
如果你问我儿子，佢对佢爸爸最深刻嘅印象系咩嘅话？
他会告诉你说，我十岁的时候呢，因为一次情绪失控，重重的处罚了他。
佢十岁嘅时候咧，就因为我一次嘅情绪失控咧，就重重咁样处罚咗佢。
这是我们多年来每次全家团圆的时候，我儿子总是拿这件事情来揶揄我，来这个来消遣我的事。
就多年咧，以后我哋家庭团聚嘅时候咧，就系我仔用嚟揶揄我，用嚟讲我嘅。
就我女儿也跟我抱怨说，爸，我也是受害者。
我女儿亦都同我讲话啊，爸爸，我都系受害者。
我说我又没处罚你，你怎么跟我说你也是受害者呢？
我话我都冇处罚你，你点会话你系受害者？
因为每一次他说他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笑着都肚子痛。
佢话佢每次谂到呢件事情嘅时候都笑到头痛。
最近有机会跟我儿子好好谈了这件事情。
最近我有同我仔好好倾翻呢件事。
我跟他真是很诚恳地跟他道歉。
我系好诚恳地同佢道歉。
我跟他说，爸爸那天真的是情绪失控，处罚了你，爸爸真的是不应该，请他原谅我。
就话爸爸真系嗰日情绪失控处罚咗你，就爸爸唔啱听，你原谅我。
他就很高兴地拥抱着我说，爸，谢谢你跟我说。那我以后也不会再提这件事了。
佢就好高兴咁拥抱我话啊，多谢你同我咁讲，我以后都唔会再提呢件事。
圣经上说，人种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圣经话人种是乜嘢，收嘅都系乜嘢。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脾气，都会生气。
我谂我哋每个人都有脾气，会发嬲。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管理我们的情绪的话，在盛怒之下，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出让我们遗憾的事情。
就话我哋每个人都会喺盛怒之下，或者系情绪失控嘅时候咧，就做咗一啲后遗症。
你平常都是这么讲的，可是就在那个当头，你讲了很伤人的话。
你平时唔会讲咁嘅话，但系你就喺发脾气嘅时候咧，讲咗一啲好伤人嘅说话。
你平常是不是这么处理事情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你却做出了非常狠心的事。
平时你唔系咁样处理事情，但系或者喺发嬲嘅时候，你会做咗一啲唔合理嘅处理。
诗篇106:33说，因为以色列人惹了摩西的怒气，他用嘴说了急躁的话，也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
就喺诗篇度讲到，就系话你做咗一啲唔合神心意嘅事。
说到情绪管理，那个在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做 Albert Ellis， 他提出一个很简单的理论，叫做 Emotion ABC Theory， 就是情绪 ABC 的一个理论。
就美国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叫做 Albert Ellis， 他讲了一个情绪 ABC 的理论。
他说呢，每一次情绪发作的时候，都有三个元件。第一个元件就是这个 Activating Event， 就是一个诱发事件。
佢话每一个情绪嘅事都有三件嘢，第一就系话会有呢个 A 嘅 activating event，
有一个诱发的事件，
有一个诱发嘅事件。
然后呢，那时候就看你自己，你自己呢，你的信念、你的心理的想法、你过去的所累积的，或者你心里可能的怨恨跟苦毒，那就是 B， 就是 believe， 就带出了一个结果，
对吧？就是说你会发生事之后呢，就会有一个信念或者你的经历，然之后呢，你根据你背景呢，你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每次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同事发脾气或是讲气话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这三个元件在里面？
我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每次发脾气的时候，对着我们的家人、对着我们的同事或者对着我们的儿女的时候，
有时候
会有这三件事会发生。
有时候你的配偶跟你讲的不过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因为当时候当一天你可能很累了，你可能压力很大，你很可能过去就是因为这句话一直闷在你心里，你发作
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靠借着神的话语，借着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圣灵新样的一个情绪管理。
就今天我们讲话怎样靠着神的话，靠着圣灵，我们怎样有一个靠圣灵新样的管理这个情绪。
同样的也是一个 ABC 的一个过程。
同样的是一个 ABC 的过程。
第一个我们想到的就是一个自觉，一个醒察。
第一个这个自觉醒察。
第二个是你要学习是节制，要克制自己。
第二个要节制，同埋你要克制自己。
你克制节制不了自己的时候怎么办？
你节制或者管理不了自己的时候怎么办？
你这时候要靠神的话语、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来改变你自己。
这个时候你要靠神的话语、圣灵的能力来你改变你自己。
好，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一个谈到自觉一个醒察的过程。
第一个我们看这个是自觉一个醒察的过程。
是一个 awareness， 一个醒察，一个自觉的过程。
这个 awareness 啊，这个。
第一个我们要 想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很多时候是不讨神喜悦，是惹神生气的。
我们自己要发觉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是不讨神喜悦的。
所以圣经上在箴言书里面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在圣经箴言讲到的话，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这句话怎么了解呢？我们常常安慰自己，或者是告诉别人说，我的脾气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有时就会讲同其他人讲话，我的脾气就是这样的了。
神给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就是火爆，就是喜欢骂人，你能怎么样呢？
我脾气就是这样的了，我喜欢就是火爆，喜欢就是骂人，那你是怎样呢？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心态，因为一次的情绪失控，它很可能为我们给我们带来一个要付上很痛的代价的。
这个是很危险的心态，因为你如果一次情绪失控，就可能会付上很大的代价。
我们回顾一下刚刚所提到的摩西的故事。
我们回顾一下头先提到的摩西的故事。
我想摩西不是就是神不会因为摩西那一次所发的那次的脾气，就这么重重的惩罚他。
神点解会为咗一次佢发咗嗰次脾气，神就会咁重嘅嚟到惩罚佢咧？
我们回想一下，在他四十岁的时候，
我回想一下喺佢四十岁嘅时候，
那时候他一冲动，一拳就把一个人给打死了。
佢一冲动，一拳就将人打死咗。
所以他有可能是一个火爆浪子。
佢有可能系一个火爆嘅浪子。
但是呢，在这四十年的旷野里面，神仍然的使用他。
但在他那四十年里面，神仍然是使用他。
但我也相信神也不断地提醒摩西。
我也不相信神是不断地提醒这个摩西。
他说，摩西啊，这是你的毛病，你要小心。
他说，摩西啊，这个是你的毛病，你要小心。
但是很遗憾的，摩西因为那一次的情绪失控，却给他带来了一生的遗憾。
但很遗憾的就是他因为一次的情绪失控，带来他一生的遗憾。
在箴言书二十五章二十八节里面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就像什么呢？就像毁坏的诚意没有成员一样，成环一样。
在箴言上廿五跟廿八节讲到，人制服自己的心咧，就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成环。
如果我们不制服自己的心，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灵呢，就像是没有城墙的一个城市。
制服自己的心，我们的心灵就好像一个没有长痕的城。
结果是怎么呢？结果就成了撒旦魔鬼攻击的对象。
结果就是什么呢？成为撒旦魔鬼攻击的对象。
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来想想，
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
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
我们经常因为一时的冲动，结果就深深的刺伤了对方，是不是？我们在辅导一对夫妇的时候，先生为了要气他的太太，脱口说了一句话，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我在辅导的时候呢，那个先生呢就因为冲动呢就出了一句话，就话好发嬲咁讲话，我根本从来冇爱过你。
我相信那不是真的。
我相信呢个唔系真
的。那不过是一句气话而已。
不过系一个气话。
结果妻子听了之后呢，也用气的回，也很生气的回答说：“你既然不爱我，离婚算了。”
佢妻子听到之后咧，佢亦都回用好气嘅话回答话：“啊，如果你唔爱我，咁我哋离婚算啦。”
就先生呢，再补上一句气话说：“离就离，谁怕谁？”
先生咧再补上一句气话就话：“离就离啦，边个怕边个？”
这些话都是气话，对不对？
呢都系气话，系咪？
所以他们最后还是希望能够复合，希望能够就来找我们呢，给他们辅导。
所以他们最后其实想复合的，所以找我们来做辅导。
但是这对夫妇他们之间永远记得他们彼此说过的那几句话。
但这个夫妻呢之间永远记得他们自己讲过的那些话。
即使是在辅导当中，他们只要提出来他们这一段对话的时候，两个人怒气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在辅导当中呢，只要呢再提翻佢哋两个人呢啲喺怒气中讲嘅话呢，佢哋都会再好似火山爆发一样。
真的，有时候我们一句伤人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永远收不回来了。
系嘅，真系有你一句伤人嘅话呢，就好似泼出去嘅水呢，系收唔翻嚟嘅。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点。
所以我哋要了解一点。
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情绪很多时候是不讨神喜悦的。
我哋嘅情绪好多时候系。
是经常得罪神的，
系经常得罪神嘅。
所以，我们心里要有一个意念，我们要来常常渴求圣灵的心样，圣灵的充满。
所以我哋要有个意念，就系要常常咁样去求圣灵嘅新样。
在雅各书一章二十节里面说，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
喺雅各书一章二十节讲话，人嘅怒气唔能够成就神嘅意。
是的，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动怒的时候是不讨神喜悦的，而且经常做出就是亏缺神荣耀的事。
发脾气或者动怒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做出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
我们持续的沮丧，持续的愤怒，无法解决事情。
我们持续的沮丧或者愤怒呢，其实是没办法解决事情。
甚至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糟，很多时候我经常说，这是真的浪费生命。
就会甚至咧，将我哋生命咧搞得仲乱、仲弊嘅，其实根本就系浪费你生命。
唯有把我们的心完全交托在耶稣基督的手中，
唯有将我哋心完全交俾耶稣嘅手中，
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真正的主宰，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然后呢，有着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和他在他里面的平安。
就有耶稣基督咧，能够真正成为我哋生命嘅主宰，然之后先至得到呢个生命，能够有耶稣基督俾我哋嘅平安。
罗马书七章五到六节里面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好，如果我们还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想说靠着我们自己来解决事情的时候，
如果只系靠自己。
我们的恶欲就在我们里面发动了。
我的恶欲呢，就在我们里面来发动。
我们的想法经常是恶的。
我的想法常常是恶的。
又想要去解决事情。
我越想解决事情。
所以我们就用很暴力、用霸道的方法来解决，结果造成的就是死亡。
我们用暴力或者霸道的方法来想解决事情，结果呢就造成死亡。
圣经里面讲到死亡，它有一个意思，就是与神的隔绝。
圣经讲到死亡的时候，它的意思就是与神隔绝。
当你与神隔绝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是与你亲人的隔绝，与你妻子、与你丈夫、与你儿女，甚至跟你同事之间的隔绝。
与神隔绝其实就是跟你的亲人、你的妻子、儿女，或者你的同事之间的隔绝。
那第六节里面讲到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如今怎么样离开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 这边就讲到说，既然我们的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老我都已经捆在十字架上了，我们离开了那律法的捆绑之后，我们就应当按着心里的心样来服侍主。
既然我们的旧生命，我们旧我已经死了，这样已经是这个旧生命，就我们要按照这个圣灵的新样来过这个新的生活。
这心里的新样呢，也就是圣灵的新样。
这个心灵的新样呢，就是一个圣灵的新样。
也就是要有神的样子，要有基督耶稣的样子。
就有神的样子，同埋基督耶稣的样子。
什么是圣灵的新样呢？
咩叫圣灵的新样？
就是我们刚读到的加拉太书5:22-23所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系先加拉太书读到嘅5:22-23所讲嘅圣灵所结嘅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这些呢都是神赐给我们，并且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够体验的非常正面的、健康的情绪。
呢啲系神俾我哋，并且希望我哋能够体验呢啲好健康、好正常嘅情绪。
当我们愿意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些圣灵所表现出来的样式，就是完全的活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品格的一部分。
我哋愿意被呢个圣灵充满的时候咧，我哋圣灵所表现嘅就会成为我哋品格嘅一部分。
圣灵充满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愿意顺服在完完全全的顺服在主耶稣里面，并且呢能够接受耶稣，接受圣灵，成为我们一生的主宰。
圣灵充满呢，其实就是说愿意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并且接受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成为这个主宰。
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最后面有一个词是节制。
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最后有一个字就叫做节制，
这是我们做基督徒很少提到的。
这个有时我们很少会提到的。
节制就是要克制我们自己，克制己身。
节制就是说克制己身。
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谈到这个圣灵新样的一个情绪管理。除了第一点要有一个自觉，要有一个审查，要有一个明白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样子，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新样。在第二点就提到说，我们要如何来节制自己。
我们提到怎样要有自己有警察能够接触这个做这个情绪管理的新样。现在第二点就讲这个节制。
加拉太书5:24里面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情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所以呢，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脱离那负面情绪的捆绑和奴隶。
所以我们可以靠耶稣基督来脱离这个负面情绪的捆绑和做这个奴隶。
我们可以把那罪恶和不讨神喜悦的情绪呢，那种意念定在十字架上，借着圣灵的能力来疏导我们这个负面的情绪。
所以我可以藉着这个罪恶和不讨神喜悦的意念钉在十字架上面，藉着圣灵的能力来帮我们疏导这个负面的情绪。
今天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讲一句话，说要跟着我们情绪走，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很多人听讲一句话，就说跟着我们的情绪走。
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小心，是很可能是撒旦，可能是魔鬼给你们所设的陷阱和谎言。
我要讲一讲，就是说这个要小心，就是说这个有可能是这个魔鬼撒旦给我们的谎言。
当我们在靠着自己的情绪在表现，在活出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怎么样，变成我们肢体，变成我们肉体的奴隶了。
如果你靠着我们的情绪来做这个自己的反应的时候，你可能会变成这个我们情绪的一个奴隶了。
刚刚我们提到我们夫妻之间的冲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彼此双方都想要赢得我们自己的面子，对不对？
刚才我提到夫妻冲突的时候，有时我们彼此双方都要赢了自己的面。
我们想到的都是要说服对方，我是对，你是错。
我们都是想说服对方，我是对，他是错。
结果呢，我们是输了，赢了面子，输了理子，而且呢又刺伤了彼此的心。
其实我们赢了面子的话，但是输了理子，刺 互相的彼此的心。
那如何能够双赢，让彼此都能够 成为赢家，皆大欢喜呢？
怎么能够真的双赢，让彼此都能够真的赢？
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节里面说，个人要快快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多少次我们在辅导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也是让我们心里很难过的现象，就是说呢，双方的夫妻双方他们的口舌就像小李飞刀手中的飞刀一样。
我们在辅导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就是经历到的情形，就是说他们夫妻之间的口舌都好像小李飞刀一样，
刀刀锋利，刀刀见血，刀刀夺命，
刀刀锋利，刀刀见血，刀刀夺命，
是不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有没有留意到是不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如果稍微沉淀一下，或者向神来祷告，不要让瞬间的感觉主宰了我们的情绪。
我们有时候沉淀一下，能够多多祷告，就不要给我们的情绪来主宰我们。
我们沉淀一下，慢慢的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我们沉淀一下，就慢慢的讲，慢慢的动怒。
或许可以除去去掉一些不必要的困扰，省掉很多不必要的冲突。
不必要的困扰，同埋攞咗一啲不必要嘅冲突。
让我们生活可以多添加一些的情趣，一些的喜乐。
可以俾我哋嘅生活咧更加加啲喜乐。
我想在我们。在盛怒之下，在我们要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很难能够想到对方。
所以我们发怒的时候呢，很难会想到对方。
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因为我自己也在操练这件事情，就是说呢，我们经常心中思念一个信念，就是在更多前书里面讲到的，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说什么，为的是要荣耀神。
我想大家知道一个信念，就是说可能在哥林多前书讲的，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呢，都是为了荣耀神。
第二点我们提到的是，这是一个沟通和饶恕，夫妻之间的一个沟通和饶恕。
第三节讲到这个夫妻之间的沟通和饶恕。
我在台北陪我母亲的时候，我母亲经常会告诉我，我提到很多过去，因为我三十年不在家了，所以他跟我讲了很多他跟我夫妻之间夫妻相处的一些秘密，是我从来不知道的。
我回去台北看我妈妈的时候，因为我很多年三十年没回去，我都经常说一些以前家里面他们夫妻之间我以前没听过的秘密。
我爸爸他脾气不好，他总是他发脾气的时候都会告诉我妈妈说，你给我三分钟时间让我把脾气发完你在动怒。
我爸爸脾气不好，咁佢同我妈妈讲就话啊，我脾气不好，等我发完三分钟脾气先。
三分钟之后，我爸爸的脾气他平息了，可是我妈妈她忍在心里面的伤害却一直无法平息，直到今天。
就系佢爸爸发完三分钟脾气之后，但我妈妈嗰、那个真系忍住嗰、那个佢嘅脾气咧，就系、是、话一直都冇办法消失。
如今老伴走了，他心里还是很没有办法，所以我在这两个礼拜当中一直在陪伴他，帮助他，陪他一起祷告，最后只有借着饶恕，只有借着饶恕原谅，才能放下他心中的这块苦毒，这个苦毒和怨恨。
在这两个礼拜只有能够藉着这个祷告，就能够真的将他这种心中的怨恨呢，
我在想，如果当初他们能够学习到如何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他们能够像学习圣经中所说的不轻易发怒，又能够彼此饶恕的话，我相信在五十多年的婚姻生活里面，一定是可以非常甜美甜蜜的。
我相信如果他们能够在他婚姻当中能够学到真的不敢发怒的时候，我相信他这几十年的五十年的生活呢，会更加甜蜜。
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里面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注意后面这句话啊，我们经常只用到前面那句话。
我有时候经常用到前面那句话，
指出对方的错，可是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
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
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好，我们经常没有做到后面那，忘掉了后面那句话，为的是要得到弟兄。好，这个弟兄不单只是男生，好，男这个弟兄也包含了姊妹。事实上这句话用在你的配偶当中更好，因为我们喜欢做的就是指责、指控、控诉我们的对的配偶。
我有时候忘记喺后面嘅判决，就系话为咗要得到呢个弟兄，弟兄其实都包括姊妹，用喺我哋配偶度啦，仲啱。其实我哋就系要真系要得到呢个弟兄。
沟通的目的是要为了要得到对方，得到对方，然后呢，得到对方的认同，得到对方的一。所以能够彼此化解彼此之间的冲突。
沟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对方能够彼此了解，化解这个误会。
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里面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这边又提到另外一个，
这边提到另外一个，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来到殿里面的时候，要献上敬拜的时候，献上赞美，献上祷告的时候，
我们来到殿里面来到祷告献上赞美的时候，
你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了，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饶恕他，而不是纪念他的过错。
如果你来到时候，你记得第一样嘢就话要谂到一啲人得罪你的话，你就饶恕他，而不是记住他的过错。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能够饶恕我们的过犯。昨天我们有到教会的大概有9位弟兄姐妹，包含我自己在内，我们在凤凰华人教会参加了一个神学的训练。在上课的最后面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受用。他这边这么说呢，他说原谅饶恕他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值得被原谅，而是因为我的心可以享受平安。我再说一次啊，我再说一次，我们原谅饶恕他人，
我们原谅饶恕他人，
并不是因为他们值得被原谅，
不是说因为他们值得被原谅，
而是因为我的心可以享受平安，
而是因为我的心可以享受平安。
如果你把这些经文跟我刚最后所讲的那句话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跟同事邻舍之间的关系，话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会充满着从神来的喜乐的。
如果我们有记住这些话语和刚才讲一句的话，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邻舍关系，我们的子女关系，同事关系都会得到。
我相信会有弟兄姐妹马上回应说，不是啊，这是实在很不容易做不到的。
我相信很多人的做啊，这个容易做到的。
因为我经常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愿意饶恕对方，可是他还不愿意改变，我要怎么办呢？
我经常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饶恕对方，但对方都不改变，那怎么办？
我们在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经常碰到这个问题。那我问大家，你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回答，怎么样应付呢？
我问大家，如果你有这个同样的问题，你会怎么样应付或者解答呢？
我们经常听到先生或太太说，我都改了，我已经饶恕他了，你看看他还是这个样子。
我经常听到先生太太说，我已经改了，我已经饶恕了对方，
他根本不值得我的原谅，
他不值得我原谅，
怎么办？
怎么办？
中文说一个铜板是敲不响，
对不对？
任何的冲突，任何的问题的存在，我想双方都要负100%的责任。
所有的问题其实双方都要负100%的责任。
那改变就从我自己开始吧。
这样改变就从我自己开始了。
怎么改变呢？
怎么改变呢？
我们常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的脾气就是这个样子，
我
与生俱来就是这个样子，上帝给我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
上帝给我的个性就是这样的了。
不，上帝给我们的是有神的形象，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样的，上帝给我的是有神的形象，不是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寻求被圣灵充满。
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寻寻求被圣灵充满。
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里面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应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也就是整本圣经最后面的时候啊，最后倒数第二节的经文里面说，主耶稣，我愿你来。
在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第二节，他讲话，主耶稣，我愿你来。
这句话很适合用在我们每天生活中的祷告。
这句话很适合在我们每天生活中的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呼求，主啊，愿你来。
我们一起呼求，主啊，愿你来。
让我们祷告当中向神呼求说，圣灵，我愿意被你来充满。
我们每日的祷告当中都呼求神话啊，圣灵，我愿意被你来充满。
我也经常跟大家提到说，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事实上就是我们对神认识 的多少。
我们的其实跟神之间的距离，就是说我们认识神究竟是有多少。
我们经常把我们的罪放在神跟我们自己当中。
我们其实将我们的罪摆在神和我们之间。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们的祷告当中一定要有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所以我一直强调呢，祷告呢，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认罪悔改的。
我们祷告不单只是跟神上帝感谢赞美祈求而已。
我们祷告不单只是感谢赞美祈求，
一定要有一个认罪 的过程。
一定要有一个认罪的过程。
我们真是在神面前认罪的太少了。
我们实在是在神面前认罪太少。
我们在祷告当中都是在指控我们的配偶的不对，我们在指控我们儿女的不对，在指控我们邻舍的不对。
我们在祷告中就指控我们的配偶，指控我们的儿女，或者指控我们的。
我们在祷告当中总是说，主啊，求你改变他。
我祷告都说，主啊，求你改变对方。
这不是一个指控吗？
这个不是一个指控。
因为你认为你是对的，他是错的。
因为你认为你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
我想从今天开始，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在我们的祷告当中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先改变我。
我们祷告就说，主啊，求你先改变我。
主啊，求你来，求你来进入我心中，求圣灵来改变我。
主啊，求你来，求你直接圣灵来改变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一切的改变，一切的更新都是可能的。
当我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的时候，一切的更新改变都有可能的。
我们渴望有一个健康的心灵，但首先我们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渴望有一个健康的心灵，但我们首先要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需要主耶稣，
我们需要主耶稣，
并且我们还要实实在在诚诚恳恳的，真真实实地遵循他的话语，学习他的样式。
我们要诚诚恳恳、真真实实的来去遵行他的话语，学习他的样式。
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时候，让他称赞我们是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让他称赞我们是这位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我们大家低头祷告。
我低头祷告。
好，我们的父神。
我们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十字架的面前，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十字架前面，
我们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
我将我的心向你敞开，
愿你的灵来充满我们，
愿你的灵来充满我们，
愿你的灵来更新我们，
愿你的灵来更新我们，
让我们不但知罪，我们也愿意悔改回转归向你。
我们不但是知罪，也就能够愿意悔改知罪的归向你。
愿你圣灵的果子充满在我们当中，
愿你圣灵的果子充满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的品格，让我们的情绪管理，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更像你，
让我们的品格，让我们的情绪管理，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更加像你。
主啊，我们不配，我们不够，我们不足，
我们不配不够和不足，
求你来加添，求你的能力复辟在我们身上，
求你加添，求你的能力复辟在我们身上。
愿你的能力在我们软弱身上面显得完全。
愿你的能力在我们软弱上面显得完全。
来荣耀你的名。
来都荣耀你的名。
好叫世人看见我们是你的门徒。
好叫世人睇到我系你哋嘅门徒。
好叫世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你的样式。
好让世人从我哋身上睇到你嘅样式。
我们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我们大家起，我们来唱三一颂。